弥迦书第一至第七章。第一章，好，现在我们来看弥迦书。弥迦书的开始是先知书里面的传统形式。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他呢，先介绍他自己，弥迦，摩利沙人。先知以赛亚也在弥迦做先知的时候呢，先后发预言。所以呢，弥迦和以赛亚是在同一个时期做先知的。据《列王记下》的记载，亚哈斯是南国犹大国的一个最坏的王。他做了许多在主眼里看为邪恶的事，在耶路撒冷高处的祭坛上拜偶像。而西西家呢，则是一位好王，他在位的时候为犹大带来了许多好的改革。弥迦做先知发预言的在这一段时间呢，正好是北国以色列在叙利亚的手中灭亡的时期，而叙利亚亡了北国之后呢，会继续南侵，要攻击西西家治理的南国犹大。但是呢，上帝伸出了手，他亲自阻挡了叙利亚对犹大的攻击。当时呢，只有北国以色列和撒玛利亚灭亡在叙利亚手中。弥迦书的预言是针对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而说的。万民呢，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他要大家来听上帝的判决，听主耶和华见证人民的不是。看呐，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这里以象征性的语言说明上帝的审判会临到他们。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所以呢，众山都要融化了。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他们将巴利偶像崇拜带进了北国以色列。犹大的秋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这里说到所有的建筑都会被推倒，地基也会显露出来。如果你今天路过耶路撒冷中部，往米基多的方向走去呢，你会看到一片美丽的山谷。在山谷里呢，你可以看到一个山丘，那就是撒玛利亚的所在地。在那里呢，山上都种满了橄榄树和各样的水果树。但是当你离开大路往撒玛利亚所在的山丘上走去的时候呢，你会穿过一扇门，那是罗马时期建的撒玛利亚城门。此后呢，一路上可以见到许多罗马时期遗留的梁柱啊，因为撒玛利亚在罗马的统治下重建了起来。但是当你到达山丘顶端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以色列国王亚哈斯和暗利的宫殿残骸啊，他们的宫殿当时是繁华一时，里面甚至有象牙雕刻的家具。撒玛利亚呢，曾经是极其繁华众人羡慕的城市，他们自以为是永远都不会灭亡衰败啊，但是呢，上帝却预言撒玛利亚会遭到摧毁。站在山丘上的时候，你可以看到 大石头滚下山丘的那个痕迹，看到那些个残垣断壁，正如预言所说，你可以看到亚哈斯和暗利的宫殿的地基暴露在外。你今天站在那里，就可以亲眼看到上帝预言的成就。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也是种葡萄之处。撒玛利亚极其荒凉，石头都倒在谷中，根基也显露了出来。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因为是从妓女顾家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家。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嚎，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呼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名的城门。不幸的是，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一样，也受到撒玛利亚拜偶像之风的感染，他们呢也在田野间山上拜起了偶像。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名的城门，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加特是腓力士的首都之一。当年呢，大卫王为扫罗约拿丹的死哀悼的时候说，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以色列人当然不乐意看到他们的敌人因为以色列遭遇不幸而欢喜快乐了。腓力士和以色列有着世仇，他们一向喜欢看到上帝的选民遭遇灾难。你记得腓力士曾经将参孙带到他们的大衮神庙里吗？他们因为参孙的无助而欢喜快乐。所以大卫这里说呢，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免得他们因上帝的选民遭遇的灾难而欢乐。接下来的经节呢，是中文和英文里都翻译不出来的啊，只有在希伯来原文中你才能看出文字里的意趣。中文圣经里呢只说总不要哭泣，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这城的名字伯亚弗拉意思就是哭泣，所以这里是说不要在哭泣城里哭泣啊。还有一种解释就是伯亚弗拉在希伯来文里面是灰尘的意思。因此呢，先知说我在伯亚弗拉滚于灰尘之中，意思呢是不要在哭泣城里哭泣，但是在灰尘之城滚于灰尘之中。接下来的沙斐在希伯来文中是美丽的意思，但是这里呢却说沙斐的居民呢，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撒南的居民不敢出来。撒南在希伯来文里是前进的意思，但是这里却说呢，撒南的居民不敢出来，不以薛人的哀哭使你们无处可站。马律的居民，马律是苦的意思，心甚忧急，切望得好处，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拉吉的居民啊，拉吉是养马的重镇，要用快马套车。西安民，民原文做女子的罪由你而起。拉吉是庇雷森严的城市，在亚述人的攻击下呢，拉吉沦陷了，但是耶路撒冷因着上帝的干预却保存了下来。以色列人的罪过在你那里显出，犹大呀，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舍加特亚格西的众族。亚格西呢是诡诈的意思，必用诡诈待以色列诸王，诡诈的城会用诡诈待以色列诸王。在这些经节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弥迦预言里文字的意趣。玛丽莎的居民呢， 我必使那夺取你的来到你这里，以色列的荣耀必到亚杜兰。接下来呢，先知谈到哀痛的事，以色列人会剃光他们的头，让头发呢长30天的时间，再把这个30天之内长的头发再剃掉，做祭物烧掉奉献给上帝，这是他们哀伤悲痛的象征。这个习俗呢一直沿用到了今天。以色列人家中如果有亲人死了，他们就会30天不剃头不刮胡须。所以呢在以色列你会看到许多留着胡子的人，当然呢他们也有许多拉比也会留着胡子。但是呢我们有以色列朋友会因为家里有丧事就剃掉头发和胡子，再留30天用来献祭，这是他们哀悼时的习俗。犹大啊，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除你的头发，使头光秃啊，这里是说到他们的儿女会被杀，要大大的光秃，如同秃鹰，因为他们都被掳去离开你。他们心爱的儿女被杀了，没有被杀的就会被掳去做奴隶啊，这是他们哀悼时刻。第二章，这里呢，上帝继续讲以色列人的罪。祸哉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鹰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啊，这是指有人呢滥用权力，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这里可能是亚哈王强占平民拿伯的葡萄园，亚哈王呢想买拿伯的葡萄园，但是没有办成，他就闷闷不乐不吃饭。王后耶喜别就问他是怎么回事，亚哈说，哎呀，我想要拿伯的葡萄园，但是他呢就是不肯卖给我，我真的是想要那块地呀。耶喜别说，别担心，我一定帮你拿到那块地。他就唆使匪徒去诬告拿伯，众人呢就把拿伯拖出城用石头打死了。于是呢耶喜别就回来告诉亚哈王，拿伯死了，你去取他的地吧。邪恶的耶喜别滥用权力，侵占了别人的田地以暴行获利。亚哈王贪恋拿伯的田地，借耶喜别的诡诈强暴的强占了别人的田地，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这里呢说到三样罪，贪恋、强暴和欺压人，这三样罪呢在撒玛利亚普遍存在。这是为什么上帝允许亚述人掳走撒玛利亚人做奴隶的原因。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筹划灾祸降于这族，这祸在你们的景象上不能解脱，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因为这时事是恶的，到那日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这里说的哀歌呢是极其悲伤凄惨的歌，祭司说我们全然败落了，耶和华将我们的粪转归别人，何竟使这粪离开我们，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所以在耶和华的会中你必没有人拈阄拉准绳。而他们既然不能继续在圣殿里敬拜，当然呢也就没有人在耶和华的会中拈阄拉准绳。他们又对上帝的先知们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但是那些假先知们却可以继续的乱讲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地羞辱我们。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先知的预言在民中给他们带来了羞辱。雅各家呀，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然而近来我的民兴起如仇敌。注意啊， 不管他们的恶行有多重，让上帝多么不喜悦，上帝呢，仍然爱他们。神用我的名来称呼他们，但是上帝说，然而近来我的名兴起如仇敌，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人身上剥去外衣，你们将我名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你们起来去吧，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因为污秽使人，或作地毁灭，而且大大毁灭。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他们呢，不想听上帝的话，他们告诉弥迦，不要向我们发预言。但是如果有人用谎言说，哎，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以色列人呢就会对他说，啊，你是我们的先知，我们想听你说的话。人们实在是没有什么变化呀。上帝对一个不义的时代宣告审判的时候呢，人们都不想听。人们想听呢，一切都好得很呐，凡事都会很顺利的，你们不要担心，高兴起来吧，啊，抬起头来，要积极，因为一切都不是问题。人们呢，特别爱听这样的讯息，他们就会说，哎，你再多说一点吧，啊，再给我们讲一些呀。即使是事情糟糕透了，人们呢，还是不爱听真理。上帝呢，就在此责备这些不爱听真理的人，因为他们情愿听谎话，也不愿意听实情。今日呢，上帝在这里话锋一转，说到他要招聚以色列的渔民。雅各家呀，我必要聚集你们，必要聚集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开路的，或做破城的，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第三章，接下来的一章呢，说到上帝对秘掳之人的审判。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釜中的肉。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啦！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预备攻击他，或作说必遭遇刀兵。耶和华如此说。上帝说啊，因为人民的恶行，所以呢，他要审判他们。上帝会让审判临到他们，不管他们听不听，接受不接受。他们的先知说平安，却没有平安。他们因此呢，却误导以色列人走上了错误的路。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日头必向你沉落，白昼变为黑暗，先见必暴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捂着嘴唇，因为神不应允他们。上帝呢，不再跟他们说话了，他会保持沉默，直到施洗约翰来之前的400年间，上帝都没有跟他们讲话。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 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以人血建立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赢钱行占卜，他们却倚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这里呢讲到了以色列政治上和属灵领导系统的腐败，人民的首领官长收取贿赂，上帝的职业成了赚钱的工具，祭司为了顾价施训诲，先知呢为了赢钱行占卜。他们还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耶路撒冷呢必变为乱堆。考古学家希罗教授正在耶路撒冷的乱堆里面做考古挖掘呢，他发现了先知弥迦时期的遗迹。虽然呢耶路撒冷逃过了亚述人的毒手，但是后来呢巴比伦人入侵了耶路撒冷，尼布甲尼撒王摧毁了耶路撒冷和圣殿，耶路撒冷的城墙也被打坏了，建筑物都被拆毁了。现在呢他们就在俄斐勒山丘上挖掘呢，那个山丘呢在希罗亚池的上方，连接希罗亚池和基逊的泉水，西西家王当年凿的地下通道呢也在那里，贯穿了大卫城中的俄斐勒山丘和圣城山，那也是摩利亚山的一部分。考古学家呢从乱石堆里面挖掘出来的那些个建筑遗迹呢，正是先知弥迦时代人们居住的房子。值得一提的是，那些个房子里面呢有当时的人崇拜的各种偶像。考古学家收集的他们的偶像数量啊多得吓人。正如先知对他们警告的，拜偶像会招致毁灭。但是呢以色列人不听啊，而当时呢只有假先知在说一切都没问题，耶和华不是与我们同在吗？却不晓得上帝正要审判他们呢。第四章，
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或者翻译为后来的日子啊，这里是在往后看，讲到还没有发生但是会发生的事。我个人相信呢，这里说到的这些事呢会在不久的将来发生。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耶和华要在地上建立宝座，耶和华殿的山要坚立，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里呢是讲到耶稣再来建立千禧年的国度，上帝要让耶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要从那里以公义治理众民，奠定永久的国度。全地的人都会到耶路撒冷朝见耶稣，因为耶稣要在西安教诲众人。人们想到耶路撒冷，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说话，向他学习。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我会多么向往耶路撒冷啊！因为耶稣住在那里，他要从西安统治万方，那真是令人雀跃。而且我想呢，那时候呢，我们也不用搭什么飞机了，飞机会变成过时的工具，上帝呢，一定会有一套新的运输系统， 人们到达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会亲自在那里教导上帝的道。我们可以坐在耶稣的脚边，在那里学习，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那是何等荣耀的日子啊！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现在呢，有许多政治人物用了这一节经文来拉选票，这实在是让我很生气。好像啊，选了他们那么美好的时代呢，就会来到了。但是呢，这个美好的时代只有在耶稣我们的平安之王来临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不是人能办到的。事实上，人正在做相反的事，走相反的路，可以说是把犁头打成了刀。这里是说，在千禧年，那些让我们破产的军事预算都会被改变成为发展农业之类的用途。去年一年呢，世界各国花在军事上的钱是10,000,000美元啊，用1兆去增添什么武器啊、军火啊、加强国防。试想一下，如果拿这些钱用在农业的发展上，我们就可以救出成千上万在柬埔寨呀、奥德沙漠和埃塞俄比亚那些饿死的人。如果拿这些钱来给世上的人买食物，就足够全世界的人用了。但是我们呢，却不愿意花1美元这样做。由此可见呢，人没有上帝的管理，只会被自己的贪婪所驱使，其价值观是多么的扭曲啊！这是因为我们需要武装自己啊，增加军备啊，免得受到敌人的压制啊。所以呢，我们在使用资源上有了很大的偏差。那些本来可以用来改善人们生活的钱，却被用来花在摧毁人类的武器上。人的价值观因为罪的缘故而扭曲了，宁可花钱来摧毁人，也不愿意出钱来帮助人。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国防预算，我知道国防预算是必须的，尤其是因为俄国在不断的扩充军备，如果要生存，我们就要强大。但是这也正是可悲的地方啊，在我们的世界上，有些权力饥渴的人，除了用武力的威慑之外，没有办法去阻止他们了。所以可悲的事实就是，这个世界一直都在备战，这个世界也会面临一场无法想象的大战。正如圣经所说，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但是黑暗的尽头就会有曙光。下一次大战之后呢，人们就会了解我们没有前途和希望了，而耶稣会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来统治世界。他会在耶路撒冷设立宝座，从锡安山统治万方。只有在那个时候，人们才会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们才会把资源用在创造幸福、发展农业、改善人们的生活上。在那一天，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你可以放心的让你的孩子去店里去买一瓶牛奶，不用担心他们在路上遇到坏人，或者是被人绑架了等等。你也可以在傍晚的时候在海边散步，也不用担心遭到歹徒的袭击，你能够真正的过着平安的日子，不再害怕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也不用锁门了，你得享平安，免于恐惧。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这一天呢，一定会来到，因为是上帝亲口说的。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现在所有的人都在奉各自的神的名行事，但是到了那一天，人们都要奉耶和华的名行事。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整治的。也就是说，上帝要再次聚集犹太人，就是那些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整治的以色列人。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圣之名，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名。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先知以赛亚也说，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女子的山呐，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女子的国权，必归于你。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嚎呢？疼痛抓住你，仿佛产男的妇人，是因你中间没有君王吗？你的谋士灭亡了吗？但在此之前，以色列人还有一段受苦的时间，他们会像产男的妇人经历产痛。但是圣经说，就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就会来。当犹太人真正向上帝哭求救赎主，当锡安如同面临产男的妇人的时候，耶稣曾经告诉过犹太人，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后来耶稣回到了天父身边，他不再回来，直到以色列经历产难，并且宣称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锡安的女子呢，你要疼痛劬劳，仿佛产难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他们呢会被赶到旷野，上主要在那里牧养他们一载、两载、半载，也就是三年半。到巴比伦伊拉克，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那时主要设立他的国度。现在呢，有许多国的民聚集攻击你，说愿锡安被玷污，愿我们亲眼见他遭报。现在呢，还有许多人对耶路撒冷心怀恶念，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现在呢，许多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和耶路撒冷呢虎视眈眈。像以所谓的圣战啊，这都是将来会发生的事。许多国家呢聚集在一起想攻击以色列。我认为以色列是全世界最孤立的国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反对他。先知撒加利亚说，万民聚集要攻击他，若不是神在他身边保护他，他早就遭遇大难了。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他们想要把耶路撒冷变为国际城市，不属于任何一国，但是他们呢，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他聚集他们，好像把禾捆聚到禾场一样。锡安的名呢，名原文作女子。起来踹鼓吧，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脚是权力的象征。这里说，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脚，使你的蹄成为铜。也就是说呢，我会用你对其他的国家施行审判。你必打碎多国的名， 将他们的财献于耶和华，就说你会战胜他们的，从他们之中取得战利品。以西结书38章说到以色列会再次聚集成一个国家，那时马各的首领会有一个邪恶的意念，马各的所在地呢就是今天的俄国。到那时候马各会聚集伊朗、伊拉克、巴尔干国家以及利比亚、埃塞俄比亚一起来攻击中东国家，好获取石油利益。但是当他们到以色列山地的时候，上帝的愤怒就会临到他们。圣经说以色列有7年不用买燃料，被摧毁的侵略军带来的燃料已经足够以色列使用7年之久，他们7年之内都不用担心石油的价格问题。就如圣经这里所说，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献于耶和华，将他们的货献于普天下的主。第5章，弥迦书第5章的预言跳开了前面提到的末世之事，谈到发生在人类历史中间时期的事。成群的民呢，民原文做女子，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这显然是关于耶稣的预言，成就在马太福音第26章的第7节，耶稣被杖责打。正如这预言所预言的，以下呢继续讲有关弥赛亚的预言。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弥迦预言弥赛亚将降生在伯利恒，犹太人一直这样相信的。当年呢，那些来朝见耶稣的博士们问叙王犹大人的王，即弥赛亚会出生在哪里的时候呢，叙律王询问耶路撒冷的文士，他们回答说在伯利恒，因为先知书上说，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可见呢，他们相信伯利恒是弥赛亚的出生地。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出生在那里，也因为呢再也没有大卫家的人留在伯利恒了，今天的伯利恒呢已经成为一个阿拉伯的城市。因此呢，有些犹太拉比就曲解弥迦的预言说，哦，这预言里讲的呢不是弥赛亚。但是我们看到历史上希律王时代的文士们100%的确认这里讲的是伯利恒是弥赛亚的出生地。所以呢，我采纳希律王时代文士们的见解，他们呢更接近事实，伯利恒就是弥赛亚的出生地，特别是西元70年后。伯利恒直到今天都不再是犹太都市了，再加上以色列人的家谱已经失传了，再没有人能够证明谁是大卫的嫡系子孙。所以弥赛亚降生在伯利恒，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就是说呢，基督一直存在，从亘古就存在。这样的描写呢只能用在上帝身上。亘古的希伯来文很有意思啊，在希伯来文里面呢有2个字都可以近似于翻译成为 更古。其中之一呢，就有时间的尽头之意。如果你要尽力的回到从前，或许是上亿万年以前，你能做到吗？我不能。不过呢，我至少可以接近这个抽象的数字。问题是，宇宙存在以前到底是什么样子啊？我们的思想能回到多久之前呢？但是我们回溯从前的时候，越往前呢，我们的思路就越狭窄，直到这个时间的尽头。反正呢，我是无法越过那一点的。时间的尽头，这个希伯来字可以译为更古。你呢，无法思想的更早的事了。而更古的意思呢，就是超越时间的尽头。就是说啊，你可以想象时间的尽头，并且呢超越了它。另一个可以翻译为更古的字呢，这里说上帝是超越时间的存在。他从更古，从太初就存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么太初是多久以前呢？我不知道，反正是超越了时间的尽头。但是约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之后呢，他又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啊，道成了肉身，那正是在伯利恒。这呢，应验了先知的预言。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它的根源呢，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他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因此弥赛亚被剪除之后，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从某种角度来看呢，耶和华已经放弃了他们。现在呢，我们生活在耶和华向外邦人施恩的时代，我们成了基督的身体。这种状况呢，一直要延续到以色列人经历产难呼求救主的时候。那时候上帝的恩典和荣耀才会再次临到以色列，他必起来。这个预言呢，说到千禧年里面基督和以色列的关系，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记得天使玛加列对玛利亚说道，那将要出生的婴孩的是吗？他说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天使玛加列对玛利亚说的话和旧约里的预言呢，前后呼应，联系到了一起了。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以赛亚也说他是我们的平安。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先知弥迦说，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保罗呢，也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因他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它使我们合而为一，人跟人之间的隔墙啊，拆除之前呢，不会有真正的和平。它呢，使我们和睦，拆除了我们的隔墙。这个美丽的预言呢，也是关于基督的。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宫殿的时候，这里说的呢，当然是末日的时候，恶国的入侵。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宫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你也许会问，哎，那些人是谁呢？我不晓得。但是到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了。他们必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尼禄地的关口。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的时候，他必拯救我们。末世里北边的王呢，不只是恶国，可能呢还包括参与米基多顿大战的国家。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这里呢可能指大灾难里的144,000人。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不障碍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多民中，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又如少壮狮子在羊群中。他若经过，就必践踏撕裂，无人搭救。愿你的手举起高过敌人，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中间剪出马匹，毁坏车辆，也必从你国中除灭诚意，拆毁一切的保障，又必除掉你手中的邪术，你那里也不再有占卜的。我必从你中间除灭雕刻的偶像和柱像，你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必从你中间拔出木偶，又毁灭你的诚意。我也必在怒气和愤怒中向那不听从的列国施暴。这是但以理书中说的大灾难。耶稣呢也谈过这个话题，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中也有相关的记载。我希望呢大家注意大灾难中要发生的事。上帝说到，他会在怒气和愤怒中报应那些不听从的列国。这应该让你感到安慰了吧？因为上帝怒气和愤怒的物件呢，不是我们。上帝说，他的怒气和愤怒发泄的对象是不听从的列国。那大灾难呢，是他们无法想象的。但以理书里说，从有国家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大灾难。耶稣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这都是谈到大灾难的经文。注意啊，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上帝拣选的器皿是雅各余剩的人，这是指的犹太人，而不是教会。这群忠诚的雅各余剩的人是上帝拣选的器皿，要在大灾难里为上帝做见证。教会会被提，和上帝一同享受羔羊的婚宴。耶稣说，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启示录第五章中记载说，父神右手中握有一书卷，是全地的契约。
做宝座的和天使高声宣告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希望那一天呢，我能站立在上帝面前，而不是在地上和不听从的列国在一起，领受着上帝的愤怒。我愿和上帝的子民们一同站立在他的宝座前。第六章。以色列人呢，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岗岭听你的话。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我的百姓啊，神呢竟然对他的子民说，我向你做了什么呢？听听上帝对他的子民说的话吧。上帝说，我向你做了什么吗？我做错了什么吗？我亏待了你吗？我在什么事上是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上帝说，你拿得出证据吗？你给我一个证据好不好？告诉我，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了？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你们以前那是奴隶，我解救你们脱离了奴隶的捆绑。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安在你前面行。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石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这是在讲有关先知巴兰的预言。当时呢，摩押王巴勒要求呢巴兰咒诅以色列民。巴兰说，你先帮我建一座祭坛。之后呢，巴兰观察以色列的营帐，然后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你的救赎主何其荣美，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忠而忠。这是他在称颂以色列的荣耀。摩押王巴勒说，住嘴，我是要你来咒诅他们的，你怎么祝福他们了呢？接着呢，他一连几次带巴兰在不同的山头呢筑坛，要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呢都没能如愿。上帝在弥迦书这里呢告诉以色列人，回头去看看我指着你们说的话，看看我对你的祝福吧。上帝呢叫他们去读那一段经文。
这里呢，我们也应该去研读民数记中的经文，看看巴兰有关以色列的预言。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石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先知在这里是问，我要怎么样亲近上帝呢？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我拿什么回报上帝呢？得以得到上帝的很多祝福呢？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我能把我的长子献给上帝吗？上帝想要什么？他要求什么呢？先知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你会说，这听起来不难呢。但是你仔细想一想，上帝要我们行公义，我们是否一向行公义呢？我们在行事为人上公平诚实吗？我们是在什么交易上有过欺骗行为吗？我们是否隐藏了部分的事实呢？我想大概没有人能够符合这个标准吧。好怜悯，我们真的好怜悯吗？我们真的愿意原谅别人的吗？总是说，哎呀，没关系，别介意啊。或是更喜欢报复以求公平呢？你是否会说，哼，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耶和华所赠物的有六样，连他心所赠物的共有七样。在耶和华赠物的事情里，骄傲排在第一位。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耶和华憎恶人的骄傲。上帝要我们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是上帝看重、上帝要求的。但是呢，我却达不到这样的标准，我没有行公义，没有好怜悯啊。上帝还要什么呢？是千千公牛，还是万万油禾呢？我还可以给上帝奉献什么呢？他对我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呢？这里说呢，他不要千千公牛，也不要万万油禾，他所要的只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但是上帝啊，我做不到啊，你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太好了，我可以做到这个的。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借着信他，他会来到你的生命中，住在你里面，给你力量，让你能够行公义，改变你的心，让你好怜悯，仰望上帝的时候呢，你就再也骄傲不起来了。所以呢，你会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样你就能够满足上帝的要求了。先知呢，在这里呼求说，上帝要什么呢？我能献上自己的长子吗？还是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油禾呢？上帝的答案就是，是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这是他向你所要的。耶和华向着城呼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
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我若用不公道的公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我呢读过一个故事，讲的是英国的一个面包师到法院去控告一个农场主人。因为呢农场主人卖奶油给面包师傅的时候呢短斤少两，而且呢越来越厉害了。这个面包师傅说，哎呀法官大人呐、啊、他呢最早开始卖奶油给我的时候呢很实在的啊，一磅就是一磅。但是不知道怎么渐渐的他开始呢减少分量了。现在呢我买一磅的奶油他只给我呢12盎司。农场主人就赶紧说，哎呀法官大人呐、啊、我的秤是公平的，我总是拿这个面包师傅卖给我一磅面包的分量做砝码，然后呢称一磅奶油去回敬他的。上帝呢在这里说，他憎恶不公正的天平和诡诈的砝码。现在呢人们用的是天平秤啊，这些人拥有的是成袋的诡诈砝码。他们用一套买进，用另一套卖出。上帝说呢，这是我所厌恶的。不公平的交易和欺骗和耶稣爱人如己的教导是背道而驰的。欺诈自己的弟兄明显只是违反了上帝的律法。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因此我击打你，使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你要吃却吃不饱。对那些被私欲所控制的人，这里的描述是多么的真实啊！他们吃喝却从不知饱足，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踹橄榄却不得有抹身，踹葡萄却不得酒喝啊，因为别人呢会获取他们劳力的成果。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踹橄榄却不得有抹身，踹葡萄却不得酒喝，因为你守案例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案例和亚哈是以色列的恶王，他们呢让以色列人陷入罪恶之中，顺从他们的计谋，以色列人呢跟随他们的脚步。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他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这里说的嗤笑呢，在原文里是发出嘶嘶声，代表极度的亲密鄙视，像对猫发出来的声音一样。上帝说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是指呢人们看到你们呢就会对你们发嘶嘶的声音啊，因为他们鄙视你们。这是一种令人极度不快令人讨厌的事。在以色列呢这个直到今天还是一种习俗。如果啊你没有卖小贩兜售他们的一些东西啊，他们就一不高兴就会向你发嘶声，还向你吐痰。在某些东方的文化里面，如果要向人表达极度的亲密，就会朝着他身上吐痰。这在我们文化里呢也是代表一种轻视，不过好像我们不会这么做的。第七章，先知说，哀哉我，或指以色列，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吃的，我心羡慕出熟的无花果。哎呀真是荒凉啊，我什么都没有了。 地上虔诚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罗猎取弟兄，他们双手作恶，君王寻情面，审判官要贿赂，君王和审判官都收贿腐败，位分大的吐出恶意，都彼此结连行恶，因为位分大的人呢，为所欲为，不管他不义的心里要的是什么，别人呢都得要奉上。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利，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你守望者说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必扰乱不安。你们呢或许轻视上帝的律法，但是呢审判的日子就要来到了，所以要小心啊。不要倚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耶稣呢引述过这一条经文。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这个情形呢是如此令人绝望，完全没有上帝大能的工作，慈爱怜悯恩典和真理。我唯一希望呢就是上帝，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旧约里面呢，耶和华的恼怒一直都是指末世的大灾难。在大灾难中，上帝会将他的恼怒浇灌在地上，以色列呢也会经历这个时期。所以呢这里说我要忍受，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之后呢全以色列都会得救，如同圣经上记载的，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在那荣耀的一日，锡安度过了分娩的痛苦。我们的救主因他们的祷告和呼求要再来，要从锡安出来。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神在哪里的，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以色列呀，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或作命令必传到远方。当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这里。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必然荒凉。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用你的杖牧放你独居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像古时一样。耶和华说，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就如同上帝以前救他们出红海分开红海一样，上帝呢又再一次在他们中间施行神迹。看见这事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
上帝毁灭从恶国入侵的军队时候呢，就会说他要在外邦人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那时你们以色列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上帝呢会像以前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一样行大神迹。列国他们必用手捂口，掩耳不听。他们必填土如蛇，又如土中复行的物，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在大灾难的时期呢，人们会向岩石和山岭呼叫说，倒在我们身上吧，让我们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那时候呢，许多人躲在洞穴里面，从其中出来了。今天呢，就有很多人在凿逃生的洞穴。还有人呢，出版说明书，教你如何凿这种洞穴。要挖得多深，要有多少的土，才能够抵挡原子弹的辐射线之类的。当然了，如果这种毁灭性的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呢，能躲在这样的地洞里呢，或许是明智的，但是感谢主，我们呢不需要留在这里了。事实上呢，即使我在这里，也不会躲在那样的地洞里面。我呢会尽力的发现原子弹爆炸的地点在哪里。我宁愿呢站在原子弹爆炸的地方，痛痛快快的死。那样呢，总比可怜而恐怖的祈求躲过原子弹爆炸要好得多。因为原子弹的辐射会让人慢慢的痛苦的死去，我可不愿意这样。他们必填土如蛇，又如土中复行的物，人呢会卑贱的像个爬虫一样。归根究底呢，是因为自己的贪婪，因为呢背叛了上帝，不听从上帝，自己要坐在上帝的宝座上。那些个坐在宝座上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中想要做的呢，正是要把上帝赶出我们的教育系统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想要用人的权威来代替上帝的权威，宣称啊，人是进化论的顶尖动物了。我们呢，不是上帝所造的，我们只是随机的产物，所以呢，我们就不用对上帝负责了。现在这样的观念里的结果呢，是我们努力的去扩充军备与摆脱坐在宝座上人的威胁啊，这就是我们世界的走向。如果我们的世界被核子武器摧毁了，那又会怎么样呢？毕竟我们只是随机的产物而已啊，也许我们也会随机的消失掉了。这有什么意义呢？谁能说什么是邪恶的呢？谁能说我是错的呢？既然凡事都是相对的，毁灭整个人类，那又何妨？毕竟自己生存下来才是最重要的嘛。谁又能说这样做是错误的呢？因为最终呢，还是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告诉我何为善，何为恶。适者生存的学说呢，给希特勒提供了一个崛起的机会，因为他们可以放手去灭绝别的民族，而不会有什么良心的责备。他们灭绝犹太人和基督徒，犹太人呢，并不是希特勒这个偏执狂手下唯一的受害者，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也在德国遭到了毒气瓦斯的毒害。但是在适者生存这样的前提下，谁能说这样做是错的呢？为了让一个新的共和国诞生，你可以让上百万的人活活的给饿死。为了新俄国的政权稳固建立，可以在乌克兰残杀了数百万人。这些呢，都是为了使整个社会更好吗？其中政府就如同上帝，凯撒就是主，是人坐在那个宝座上。
但是人会使自己变成爬虫啊，从洞穴中爬出来，他们必占据投降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神呐、有何神像你？哇，我喜欢这一节。神呐、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上帝呢，不会放弃这些人，他们还是上帝的子民，他仍然认为他们是自己的子民，会重建他们，恢复和他们的关系。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上帝呢，会信守他的话。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先知呢，信靠上帝的话语，上帝会说到做到，所以呢，这一定会发生的。荣耀的上帝乐意饶恕人，赦免人，他不追究我们的罪孽，并要他的子民加添荣耀和恩典，因为上帝好怜悯，喜爱施恩。好，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啊，感谢您，您是一位好怜悯、好施恩给我们的神。您不愿意看到任何人沉沦，只希望人人悔改。你对我们蛮有耐心、忍耐和温柔。你用慈爱的绳索引领我们亲近你，和你发生美好的心灵流通，使我们的生命得到祝福，得到荣耀，使我们得以与主同行。求你圣灵的力量帮助我们，也祈求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成为你喜悦的器皿，成就你要我们做的事。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请领受祝福。愿上帝与你同在，在这个星期里赐福给你，愿他在每一天里都看顾你、保守你，让你免于凶恶。愿从耶稣基督来的恩惠、上帝的爱充满在你的心中、生命里。愿你与圣灵有美好的交通，与主同行，为主而活。这是奉主名求，阿们。